啊，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的79页。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在称赞菩萨的种种功德的第六类哈。第六类就是阴云啊。那就是天空很晴朗的时候呢啊，世上没有雨象，不会下雨，没有雨象。那这个是譬喻说少闻的菩萨哈，他没办法去广度众生。那多闻的菩萨就是就像天空开始布满了乌云哈，开始要下雨哈，所以他一定可以去下大雨哈。那利益众生的哈，这说法利益众生。那接着我们请看第七类哈，第七类几期。啊，这里有两个譬喻，一个是龙王，一个是摩尼珠。那经文是迦叶譬如水转龙王所出之处呢，则有七宝，如是迦叶菩萨出时，37品，现于世间呢。我们请看80页。那这个是用转轮圣王来做譬喻的哈，就是转轮圣王是印度那时候可能人民或是大家所共同认知的了哈，就是转轮圣王出世就可以统领天下。据说了哈，据说佛出世的时候，事实上那时候迦叶族哈，实际上是16个小国当中其中一个国家了哈。所以佛出世的时候就有先人说，佛如果没有成佛，没有成就，没有圆满佛道的话，他可以当转轮圣王，统领那时候的印度，就统领统治16个国家。那用转轮圣王来说明譬喻什么呢？就是菩萨或是佛用正法来教化。那就像转轮圣王出现呢，世间有世界呢，那时候就有七宝出现。七宝就是这边所讲的，在80页这边所讲的，就是跟军事领袖或者理财专家，就是主兵臣的宝，主帐宝，还有内功了。如果是清朝就是什么3000后宫佳丽嘛，所以有一个女宝就是王后去统领这些后宫的。那象宝、马宝就是来说明交通工具，而且这些交通工具是非常的快速了，相对来说。那珠宝是夜明珠，可以在黑暗照亮，有发像类似手电筒功能。那讲手电筒好像就落掉了了哈，可是以前并没有手电筒嘛哈，所以相对来说，跟烛光啊或是火炬哈来说，这种夜明珠是很珍贵的哈。另外轮宝啊是一种圆形的武器，所以它会走在这个轮宝会走在转轮圣王的前面啊，所以看到人就会降服哈。那如果这个转轮圣王很有人证哈，去到哪个国家？那国家的人民或者国家的国王都会出来迎接，甚至会说我们的国家就交给你统治啊，因为你把经济治安做得那么好哈。好，所以转轮圣王也是代表着一种人王哈，人王化世哈，治理世间。那菩萨出世的时候也有七宝，那用37道品哈，37修行的方法来说。那这37道品或37品是分为，也可以分为七类，刚好可以对应转轮圣王的七宝。就这边所讲的，好像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8圣道分等等。这个我们之后有看到，我们再把详细的内容说了。那在注脚249呢，事实上也是可以看得到了。这我们之后在习圣中观的那部分也会提到，相信诸位应该对这个也蛮熟悉的。那37道品我印象很深，就是 我们上次说到福缘对外的一年一次对外的法会嘛，你们有来参加过吗？对，我们都是练什么经？还有什么经？无常经。无常经有看过侯官院长的解释吗？他有事实上有出那个解释的，不是有寄送可以统摄37道品的，还有印象吗？3425李元明嘛，78人开四地门，34就是这边所说的四念处、四正情、四神主，25就是五根五力，78人开四地门。好，那他实际上就两句话同摄了37道品所要修行的内容。好，这个是属于转轮圣王，所以轮王喻了。接着是摩尼珠喻。那迦摄譬如随摩尼珠所在之处，则有无量金银珍宝、菩萨意耳，随所出处呢，则有无量百千声闻辟支佛宝。那摩尼珠像也是摩尼珠，就是它的依它的因，意思就是如意珠，随我们的心意，跟满我们的愿。那在摩尼珠所在的地方呢，就有无量的金银珍宝跟随着摩尼珠而出现。菩萨也是一样，出现这个世间化导众生，那教化众生就有无量的声闻辟支佛宝。那辟支佛呢，就是圆觉或者独觉啦，就是他成就的那一世，成就那一世呢，并不见得有佛教导他，或者并不见得有人教导他，他是借由过去所熏修的那种熏习力或是功德力，他自然而然可以去观察，一般的说法了，就观察十二因缘而解脱烦恼，所以又称为独觉，独自觉悟嘛。那圆觉就是他观十二因缘，十二缘起，所以一个叫圆觉，一个叫独觉。那声闻就听闻佛的教导而解脱自己身的烦恼，称为声闻。那这个就是早期佛教常说的两类圣者。那这边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说明就是说没有人成佛的话，大家都成就声闻或是辟支佛。辟支佛很明显他可能跟世间没有什么关系，他自己解脱了，他可能不太会说法，遇到他的人就是他显个神通让你起信嘛。那声闻就必须要借由佛的教导才要帮他解脱。假设我们大家就是我们都没有修菩萨道成佛的话，那请问这边所要提示的就是，这边所要讲的就是说，都没有人成就佛的话，那是这些圣者有办法成就吗？就是所谓的声闻圣者或是圆觉辟支佛圣。事实上这边所讲他们都是借由佛的教导了，就算圆觉他过去是也一定有人或者有佛跟他教导开示。这个看一下注脚251的刮胡山，老师在那个华语集第一册有提到，大般若经上说到，因为世间有菩萨，所以才有修行大圣、弘扬大圣的人，即使他修的是人天福报，也是从菩萨教导他去实践而来嘛。那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说呢，因为有人修菩萨道而成佛，成佛才有办法去教导所谓的其他的弟子修行，成就成为声闻或是缘觉。所以菩萨呢，并不是以大乘法教众生。那这边也是要说到的，大乘经也有类似这样的说法，大智度论明显也有提到，就是大家都只是成就声闻或是阿罗汉或是缘觉，事实上佛法怎么有办法在世界上流传？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了。那也是为什么大圣特别强调希望一切众生成就，不是为了自己而已。好，我们接着看81页。那这两个譬喻呢，有个小节，这龙王喻嘛，龙王喻是说明有了菩萨就有了法宝，37道品嘛。那摩尼珠喻呢，是说有了菩萨就有二圣圣者，二圣者对一般人来说就是人宝。好，接着我们看第8类，同等缘。假设譬如刀立诸天入同等缘，所用之物皆悉同等，不是阿异耳，增进心故，于诸众生于众生中平等教化。那这边是用刀立天四谛梵音第4天的缘来说了。就像刀立天人，他本来随自己的福利穿的吃的用的玩的可能优劣都不一样，可是进到这个同等缘呢，所用的东西呢都是一样，没有差别。那是刀立天的第4天的4缘之一。那其他的译本，汤译本，像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如果在注脚253的瓜佛山，他是用翻译成杂林缘。那这边所要譬喻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为本文，接着导师的诠释，菩萨也是一样，用真正的清净的心，他净化自己的心嘛，证得平等不二的法性，清正诸法实相。那所以他的心是清净嘛，所以没有差别，不会执着。所以他对待众生也是一样的平等教化，没有差别相。所以这边也提醒到，我们之前有说过要等视众生嘛，或者要等视对听法的人，同等对待听法者或是说法者都是一样。那这边所提醒的就是要真的有办法，真的没有差别，就是要体会到这种诸法实相，至少你要是登地的菩萨，清正诸法实相，才会真的有办法。那当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学着做菩萨成修菩萨道嘛，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落实在我们生活中了。那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自己，就看看我们自己刚学佛的时候，对我们不喜欢的人，那不喜欢程度有1到10嘛，看有没有慢慢的减少了。不是当然有时候很难啊，一般说嘛，不是冤家不聚头嘛，有时候不想看到人就时常让你遇到了。好，所以这个就必须为什么说修行要在团体，或是修行必须要在生活，就是生活或是要在跟世人接触嘛。如果你一个人修行，基本上你没有境界，什么事情都顺自己的心意做嘛，你会觉得我修行很好，我都不会起烦恼。怎么奇怪了？为什么一跟人家共住，我为跟人家共事，烦恼就起来了？别人都是我们都是什么？别人都是什么烦恼制造机啊？好像我们的烦恼都是别人造成的，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子啊。好，所以有我听过有个法师说了，我们应该想了，刚开始可能要这样子观察，就是说我们看到别人，我们看到外界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很大的镜子，你看到别人对你的好不好对你可能看不起也好，或者对你很好，实际上都是我们内心烦恼或者我们内心情绪的一个反应，就反映在好像就镜子一样反映出来，可是它反映的不见得是我们自己啊。所以这样子可以去观察，事实上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心的烦恼还是有的，不要总是认为是烦恼是别人造成的，我们的烦恼是别人给我们的，不是的。 好，这个是同等缘，就用第四天的这种同等缘来说明菩萨真心，因为他亲证诸法实相无分别，这个地方真的是无分别，不是我们不去想不去看这种无分别，所以他才有办法真的去对待众生平等教化，或是等心对待众生，平等的心对待众生。好，第九类呢是咒药还有粪秽。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了，假设譬如咒术药力毒不害人，菩萨解毒亦复如是，自为力故不随不堕恶道。那咒药呢，就是有咒术药力可以让可能中毒了可是不会侵害我们自己。那毒可以是毒药，或者是蛇或者是蝎子、蜈蚣等等的毒。本来我们如果被他们蛰伤可能会生命就会危险。可是如果用药力或者用咒术来制服，这样的毒力，这样的毒就不会害人。这个以前不是有那个台语叫什么皮抓吗？如果你中皮抓的话呢，你去给人家画不知道怎么画啦，以前就有这种方式啊，应该多少有听过嘛。那个什么带状疱疹啊，带状疱疹它算神经毒，就画一画就会好。可是现在没有啦，现在就是说我们抵抗力比较弱，有可能太忙什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现在还是有药的啦，可是以前就是有一些秘方啦。那这个是要譬喻什么呢？我们请翻到82页，这讲的就是说事实上菩萨的烦恼结识就是烦恼这种毒，事实上还没有完全的断除，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说嘛，菩萨还有这样的什么善法爱的，才有办法多生累劫，为了众生而多生累劫，这样子轮回。当然他不是轮回啦，有可能是变异生死，就随菩萨就随众生的需求变身到众生的地方去救度众生。好，所以这边要譬喻的呢，我们请看讲义的82页。一般那种有烦恼毒啊，结识毒呢，是会让人作恶乃至会堕落。可是呢，菩萨有这样子的圣解空性的智慧力，所以有烦恼毒可是也不会让造大恶，这我们之前有常提过的，不会造大的过失，所以也不会堕恶道。这个以前经早期的经典也有说，若人生世间，假设人可以生世间，这个虽然是寄送嘛，五个字一个类似一个段落，所以逗号。可是如果把它接起来，就是人生什么世间正商正见，我觉得说这个正见呢，世间正见是要增上的，增上是强而有力，我们说嘛，增上有依的依，依靠的依嘛，增上有强而有力的意思，有殊胜的意思，就是要生这种世间正见增上。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地狱了。所以这个这样的证件已经不是一般只是了解什么有善有恶这种证件。那好，我们等一下再看。所以导师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烦恼毒被菩萨智慧所制服，虽然没有断除，不见得断除了，虽有可是也不会成为大的过失。所以菩萨可以不断尽烦恼，久在生死中度众生，没有堕落堕恶道的危险。这个注脚256这杂含经也是788经也有提到这句话了。那在初要经事实上也有特别强调。这开良法师有写一篇文章啦，就是专门对这句话做探究的。这个如果是三根啊， 鸾丁忍是三根，在忍位忍为恶道，就是你证到忍位基本上就不会堕恶道了，可以参照了。那观浮山，观浮山有提到坐禅三昧经，坐禅三昧经观浮山二五六，观浮山如佛说法句中嘛，世间世界正见上，世界正见上啊，谁有得多者，乃至千万岁终不堕恶道啊。这个世间正见是名忍上根的哈，忍上根就鸾顶忍是第一法，忍事实上就是一种智慧了哈，认可哈，认可的智慧。好，这个是属于算是结烦恼结啊，结死啊。那这个是譬喻有咒或是有药的能力，可以让中毒不被毒所影响啊。里面的譬喻是这样。那第二个是粪秽欲啊，假设譬如诸大尘众所弃粪秽啊，若自甘这葡萄园中，则有利益。菩萨结死亦复如是。所有以语皆是利益萨婆若因缘故就像我们现在所不用的垃圾应该是类似厨余如果没有把在都市里面没有把它清理反而一定要马上清理嘛，环境污染啊，或是脏乱味道不好等等如果把这些厨余放在拿到给农夫使用的话，就可以当成肥料齁。所以它不但是令人讨厌嘛，让人家嫌麻烦的事情，反而是有利益。那菩萨的也是结识啊，所以这个把它算在一类嘛。这菩萨的烦恼也是一样齁。这一般凡夫没有办法去降服自身的烦恼，所以都很害怕或者是说很担心的齁。可是在菩萨当中除了要断除之外齁。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啦，主要跟慈悲心相违的烦恼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断除。如果没有断除也要尽可能把它降服齁，不要让它对我们自己产生太大的作用。那其他对菩萨来说呢，其他的好像善跟爱等等，不但不是坏的，不但不是坏事，反而皆可以成就佛道的因缘，萨婆若因缘。萨婆若就是佛智，可以成就这样圆满的无上菩提。那菩萨有烦恼的圣语，所以他可以在生在三界在生死中度众生那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沿途收身庄严佛土成就众生，那最后可以圆满成就佛菩提，就是萨婆若。好，这个这两个譬喻实际上都跟烦恼有关跟烦恼有关所以我们看一下小节在83页这边所以第一个是咒药嘛，用咒术或是药力，那这些是譬喻什么呢？是说明菩萨有烦恼，可是不会危害菩萨，也不会妨碍菩萨修行。那第二个譬喻是粪秽嘛，就是菩萨有烦恼，反而因为有烦恼才可以成佛。这个我们之后在习甚深众观里面会提到类似的概念的。那这边总结来说，用19个譬喻呢，九类来说明菩萨的功德，来显示菩萨的伟大。在注脚259呢，瓜佛一维摩诘所说经也是如此，就是莲花，用莲花来说明。那这个我们之后也会看到了，就是高原陆地很清净，可是莲花没办法生长，可是卑湿淤泥有泥土，反而是莲花在这边才可以生长那这个我们后面也会看到那我们算是把第一个阶段讲完了，我们先请看一下这个贯科一下我们在说菩萨正道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修广大正行叫秉依 广大正行里面又分菩萨的形象啊，这边主要是讲菩萨形象主要有三类的哈，就是正行差别啊，还有菩萨的特殊的功德，好像得大藏、过摩式、色三根等等，最后是成就三十二法，名为真实菩萨。那我们刚刚所讲就是称赞菩萨的功德，他用九类的哈，总共有十九个譬喻。好，这是属于广大正行。那广大正行，我们上次说要修集无边的福智之量啊，等于说是属于第一大阿僧祇劫。那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开始要加就是在见到之前是加行，加行是后面的四善根啊，轮低能四善根也是属于第一大阿僧祇的后期，可是那个阶段是比较短暂的。可是前面这个广大正行就算比较多。那广大正行等一下我们要进入要讲甚深中观，甚深中观这边讲的就是要重在智慧嘛，要行甚深观。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好了，看一下上次那个金刚杵的譬喻嘛，资粮位就是广大正行，那加行位就是我们现在要等一下要讲的习甚深中观，加行位到见到位就是习甚深中观，资粮位到加行位就是福智之量，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广大正行。那这一个可以说是第一阿僧祇劫。那见到位之后呢，就开始到修道位，见到位事实上也时间不长啊，就见到之后出来开始，如果我上次都讲嘛，有部的修道次第见到事实上只有十五心，第十六心就是出果，第十六心就出果，见到位出果相十五个心，十五颗心啊，如果用一刹那来说实际上就十五个刹那。所以这边开始过来就开始做教化事业，这边就要两大阿僧祇劫，最后到究竟位。所以对应这个金刚杵就是前面两个前后都是比较广，这甚深中观是因为所对的境诸法实相它是比较辛苦，也比较狭小的了。就像我们说三解脱门，你不可能一次进三个门，你还是只能进一个，空无相无愿嘛，看你要进哪一个门而得到解脱。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广泛的观察，反而是比较深观，深观还有广行。我们再看回来这个贯科或者是导师书的目次的。那第二类就是我们接着要开始讲的习甚深中观。那习甚深中观里面呢，我们先看一下丁一名正观真实。那丁二是赞菩萨的殊胜，这个也是称赞菩萨的特胜的。好，这个有看到丁二了，丁二。那在正观真实里面呢，悟一，悟一是开示中观，悟二呢是抉择生意。开示中观他可能用很多方法的，比方跟一跟二所说的，从我去观这个众生是空，那构成众生这个法，假设无蕴来说嘛，我们声闻圣者很容易或是常说无蕴构成的这个众生是没有的或是无自性，可是他们没有去骗观这个构成无蕴这个法到底有是没有，所以就说一切有来说嘛，说一切有不来说，他就认为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三世是实有，这个法体都是有在的，就他们五位七书法，七书法都是有的。所以这边开示中观就是要从众生还有构成众生的法，比方这边我们看科判嘛，跟二法空观，旧法怎么观空，它有分心一有没有， 蕴处界，蕴处界事实上早期佛教佛常说法，常对众生讲怎么去观察，很多时候都是用蕴处界。那刮拂处表示说经文事实上没有讲到处了，那导师认为这个处应该就是蕴处界，就一切法的概念，怎么说一切法，怎么去广狭来说一切法，就是从蕴处界去分了。在聚色论一开始就说，如果对喜好听多一点法的人，就跟他讲十八戒；喜欢听少一点法的人，就跟他讲五蕴嘛。所以他也是从蕴处界开始讲。好，那心二是从缘起观，从缘起虽然是很甚深，可是你要去观这个法，它也是无自性。那悟二呢，抉择深义，意思就是说他除了开示直接说明什么是空，什么是无自性之外，又怕人家对空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又进一步对空的道理又去诠释，所以悟二又进一步的诠释说抉择深义。那抉择什么深义呢？就是空的道理，深深的空的道理。他又分了几个了，第一个是闲了空义，直接说，又直接说空。那从他这时候不从人来说，先从法来说，法空人空嘛。那其二是遣除情迹，遣除情迹里面有三类，有根一、根二、根三，有看到吗？那有没有对这三个算是科判小科的名相很熟悉？那一个是一个科取缘成实相嘛，取着执着缘成实相，不依他起。依他性空，着偏计执有，这原生时依他起，偏计执，这个好像比较像是唯识的说法了。那到底是不是唯识的说法，我们到时候再看。好，第三个即三，就是善巧智断。那这边讲的是智还有断，就是这边智就是说强调这个智也不是实在的了，就无自性。你断除了烦恼，能观的能观这个智，事实上也是无自性的了。所以他就是怎么样，自起观喜，就实在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你一开始所用的世俗的有漏的分别观呢，事实上也自起的。那断呢，就是断烦恼，那事实上没有实在的烦恼断，所以用智跟断来说，这两个都在强调空的道理，并不是我们断了烦恼有得到什么，跟有部不一样，有部是断了一分的烦恼得到一分的智慧嘛，所以他把烦恼分的像见道的时候88个烦恼，那修道又10个。好，这是属于就是从开示中观悟一跟悟二的内容，这个算是比较甚深的，就这本书应该算是最难的部分，我们接着要进行，就是最难的部分。那我们当然尽可能的解释清楚了，因为这跟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从眼睛睁开开始醒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有了，你很难去体会到什么是没有，什么是无常。那当然除了家人突然间就不幸走了，或是怎样的，你才有办法知道，才有可能才知道说真的是无常。好，那接着第二个部分就是丁二，赞菩萨的殊胜，称赞菩萨的殊胜。那这边就是说一样跟我们在修广大正行一样，到这边甚深中观等于说要到见到位了。那到见到位的菩萨有什么样的特胜事实上他用八类啦，如果我们看那个悟，就是1234567悟一悟二悟三悟四五到八的话，事实上他用八类来说明。好，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看。好，那我们接着请看一下讲义，讲义的84页。那一开始之前呢， 稍微先可以记一下，就先翻一下这份讲义的哈。这个到137页哈。那我们刚说了哈，习甚深中观里面有两个主题哈，就是丁一明正观真实啊，这个到124页你们可以写一下哈。那第二就是丁二的赞菩萨殊胜，就是从124页之后。好，那在开示丁一的明正观真实，一开始又可以分为两个，就是开示中观，这个从84页到103，那悟二就抉择深意，就从103到124。好，我们先看标说的经文，这、就是总标，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就如是迦摄菩萨欲学是宝积经者，常因修习正观诸法，云何为正观？所谓真实思维诸法。所以这边问的是说，要怎样才是正观呢？就是真实的思维诸法。好，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那菩萨修集无边的福智之粮，等到正行成就，正行成就就我们如果可以看一下刚刚科判那边，就是就属于32法成就真实菩萨嘛。那到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圆满的资粮位了。那圆满资粮位之后呢，就要进入所谓的加行位。见到位之前就是加行，加功用行。那正观法性，那要进入见到位又要正观法性，那见到位就是初地，所以接着要开始讲习甚深中观，就是从加行位到见到位这个阶段，重点是在习甚深的中观。那这个中观呢，并不是以前都没有听过，而是已经早就听过，而且又自己在思维什么是中观，或者是说什么是无自性空的道理。那思而修嘛，修就是在定中去观察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那进入加行位的时候呢，比较偏重于中观的修行，等于说在资粮位也是有听过了，就修集福智之粮嘛，福德还有智慧，所以它不是只有修福报而已，还是有在修慧的。那在这一大章就是习甚深中观这边呢，也是先说明菩萨的修行修行或是修习，那再说明再称赞菩萨的功德。那明正观真实当中分三科，第一个是开示中观。这分三科如果我们看那个贯科或是导师的目次，就我刚练过的啦，正观真实是属于丁一嘛，所以丁一下面事实上应该只有两科啦，两个主题啦，就是开示中观跟抉择深意。有对到嘛，应该可以对到。好，我们接着讲什么是中观或是正观的意思。那导师认为呢，本经这部经跟中观家的诠释的正观、中观、真实观都是同样的意思，不同的语词。那什么是正呢？正就是不邪，那中呢就是不偏，不偏左不偏右。那现在这个选举那么热嘛，就是什么不偏什么。那虽然中是这个意思啦，可是我们接着看，那真实就是不虚伪嘛。那古称中观论，也称为正观论。深锐锐公说呢，以中为名造其实，就虽然用中论或是中观，用这个中啦，用这个中实际上是要显真实，显法的真实的造，照也是有显示的意思。他虽然是用中这个名称，那中这个意思也代表了显诸法的实相，显真实。所以佛法的中观 啊，请注意哦，佛法中观不是模棱两可、协调的折中。中观是什么？中观是彻底真实。那当然你说恰到好处好像会让人家误解的。所以中观正观请看85页第一行，都是观察究竟真理的观慧。这边的观慧再次强调，这边还是属于有漏的分别慧的。所以这样子感觉上，因为我们不是在说佛讲不苦不乐这种中道嘛，中是这种态度没有错了，可是这种甚深的观察的时候，并不是说诶我今天拿到一杯水太冷了，天气有点冷，我再调一些热度让它调和，不是。他这边所讲的中观或是正观或者在观诸法的共相的时候，他是观诸法的实相嘛，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所谓这种态度，不是这种修行的态度，不要太苦不要太热，快乐的乐的这种修行的态度，而是说直接看到诸法的实相。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61，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讲到中道方法论，有提到84页261，误入缘起中道的方法论呢，就是中观或是中论。那先讲中观，观就是观察，观察有三个意思，可以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从观者说，就是人观的主体，那第二是观的作用来说，是从观慧所起的作用，第三个是观察的具体活动，所以它可以说有很多意思的，所以观本身可以有这三个意思。那论呢，论也有两种，一个是语言文字依音声，又用声音来论说的，等于说用声音来论说的，用语言来论说。那第二个是表色啦，就是文字啦，用文字来叙述的，来论说的。所以论有两个，观可以有三个，从观者说或者观察的观的这个作用来说，或者观察的对象，人观的主体，观察的对象来说啦，可以这三个。那我们接着看，那中观还有中论呢，同样是以中道为对象，那用观察的方法去观察中道，就是中观。用论证的方法，不管你用说的或是用文字上的描述，这个就是属于中论。所以中观跟中论都是要了解中道的这个方法，可是无论是观察或是论证的方法，都不离开中道。导师这边特别讲中道是什么？真理，就是不离开真理。所以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不管你用文字上的描述，或者是你要观察，都是要观察法的实相，观察法的实相。所以这个中观并不是我们说这种修行的态度了，不只是修行的态度，这种不偏苦不偏的这种修行态度，而是说我们要观察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好，这属于中观了。简单的说，我们请看85页呢，简单的说就是观察法的实相了，观察诸法的实相。那在85页的263，263里面，空智探究，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空智探究里面有提到，正确而恰当的中道，不是折中，不是模棱两可，更不是两极端的调和，而是处理种种执见，种种错误的见解的，熄灭一切细论，从这一原则去观察。那般若经常讲，但明无始， 就名称哦，世俗假立的种种名言文字、语言文字也好，它没有实质性哦，自性皆空哦。那是从缘起中道说明，所以缘起中道讲缘起就是无自性哈，中道讲的就是它的真实哈，就是无自性的道理哈，这种深深意。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哈，啊，这个观呢，观有很多种译名哈，这个也是比较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哈，这边我们先花一点时间哦。那什么是观呢？观的梵文，梵文梵语就毗婆舍那哈，也是翻它的音哈。那经上说，人证师者啊，最极师者，最极就是到达顶点嘛哈，师者就是思维觉者。那周遍啊，寻师，周遍就是全面的哈，就是对象，看你是以什么你的对象啊，你观啊。你的对象可能是用观无常啊，或者是世俗共世间的，可能就是什么熟悉观啊、不净观等等哈。那要全面的去思索，寻思就是思索，周遍视察。像他有很多寻思视察，这就是观察了哈。像接着若忍、若乐、若慧、若见、若观，名为毗婆舍那。所以等于说它都是属于观的同样名称的、啊、那玄奘大师可能就把它全部翻出来了。所以观跟止的作用不一样、哦、那观是什么？就是思者、思维、觉者、推求，就是寻求、探寻，还有观察，简单说就是观察了、哦、都同义词、哦、思者、推求、观察。不过观有世俗的有深意的不同。那中观呢，我们刚刚讲中观是观察法的实相，所以是真实的施者推求，是属于深意的观。在注脚264里面我们看一下这里，我把264的文先放在这里。我们刚引文导师说经上说了，解生命经是这样说的，比由获得身心清安为所依故嘛，就是他有安止，身心清安嘛，有安止可能他得止，那于基于如所善思为法，内三摩地所行影像，就是看你是观察法，观察法的共相，那观察圣洁舍离心相，基于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意中，这个就是导师所引的人证师者，若忍若观这个。那我们注脚在264这边，就是下面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毗婆舍那，他观有四种，就是一样的，就是必处比丘依止内心舍我他故嘛，于诸法中人证师者最极师者。那这边就诠释什么叫人证师者，就是他有三个所缘，一个是净行所缘、善巧所缘、境界还有净惑所缘。人证师者就思维觉者，证师者尽所有性啊，尽所有性就是一切法的自性啊，一切法就像色法的自性是什么？止爱嘛，那受你那为性，想是什么？那除了色法之外，还有心是了别嘛，所以先观察一切法的本来的特征，所以叫一切法的自性，就尽所有性，一切法所有的。一切法所有的性自性特征，这个净行所缘，这个在堪能法师他们编的讲义有把瑜伽师地论的所对应的内容放进来，所以净行所缘讲的就是五停心观了哈，就是不净观对治什么贪嘛，慈悲观对是嗔等等，叫五停心观。 那善巧所缘运界处缘起各对自相对执我是对因不清楚对缘不清楚甚至对无常苦空无我不清楚的这叫善巧所缘那境或所缘就是从世间到禅定来说就是说你叫咽下心上你要你得到初禅怎么办法再进再修二禅你就是要观下地初禅的苦初障上帝的净妙理那出世间进道呢就是直接四谛观四谛的形象叫四谛观好我们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了大概八点二分左右再回来我们等一下接着这边我们刚刚讲的是讲正思者人正思者就是对这三个所缘去做观察它的特征去观察好请先休息